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好，主内蒙恩。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永在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进入了新的一年，感谢你将新年第一天设立为主日，相聚我们共同敬拜你。让我们在唱诗、祷告、读经、听道中归向你，仰望你，高举你。让我们经历圣灵的更新，也追求圣灵的充满。感谢神赐给我们异象，求你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带领我们追求异象，忠心地服侍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自己也蛮有能力结出丰盛的果子，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迪士尼，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有人知道谁是迪士尼公司的创办人呢？叫什么名字啊？哦，有人说了哈，Walt Disney 啊，咱们中文翻译成沃尔特·迪士尼。那今天迪士尼公司在全世界好几个地方都有迪士尼乐园，美国有，法国有，日本有，中国上海有，香港也有。第一座迪士尼乐园是沃尔特迪士尼于1955年在美国加州创办的，但是最大的迪士尼乐园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是中文的说法，英文叫 Disneyland。 全世界只有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叫做 Disney World， 叫迪士尼世界，其他地方的都叫 Disneyland， 迪士尼乐园。因为迪士尼世界包括了6座迪士尼乐园。2016年我去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玩了一圈，走马观花的过了一遍，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也没玩遍。基本上一座乐园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玩，当然现在疫情期间人没那么多，不需要排队等，可能会快一些。迪士尼世界是沃尔特·迪士尼1955年就开始计划创办的，但是直到他1966年去世也没有竣工。他去世5年以后，迪士尼世界终于开业了。在开幕式上，有位沃尔特·迪士尼的生前好友对迪士尼的妻子说，今天沃尔特没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一幕，真是可惜。迪士尼的妻子回答道，他看到了，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一幕。迪士尼妻子的意思是说，沃尔特·迪士尼活着的时候就有远见，知道迪士尼世界一定会成功开办，这是一种超人的眼光。远见或者眼光的英文单词都叫 vision。 vision 在圣经当中常常用来表示意象这个词。刚才唱诗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成为我意象， Be though my vision。 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也是追求意象的人生。什么是意象呢？简单的讲，意象就是从神而来的特别的启示和引导。在圣经当中，意象常常是神让人看到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和画面，来让人明白自己的启示。刚才读经的经文就是摩西看到一个意象。摩西80岁的时候在野外放羊，一天看到了一个奇异的场景，一个荆棘被火烧着了，却没有烧坏。摩西感到很纳闷，想过去看个究竟。这个时候神对他讲话了，神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呼召他去埃及拯救自己的以色列同胞。摩西觉得任务艰巨，一再推辞，但在神的坚持之下，他最终接受了这一差遣。他到了埃及，带领以色列人跟法老对抗，靠着神的能力离开了被奴役430年的地方。 他们过红海，走旷野，一路走走停停，经历了无数的挑战，特别是摩西无数次被悖逆反叛的以色列人责难攻击，还要为他们触怒神而代祷，祈求神的赦免。摩西既悲伤又愤怒，多次想放弃带领的工作，但是每一次当情绪平复之后仍然尽忠职守。经过了40年的旅程，摩西终于完成了任务，将以色列人带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旁边。圣经评价摩西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并且摩西还是基督耶稣的预表。他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样的一位服侍神的先知，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观摩西的一生，如果没有荆棘着火的异象，就不会有他以后的工作。所以异象对神子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但是异象也不仅仅指奇异的场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节经文是在箴言29章的18节，我们一起来读，也读括号里的经文。没有异象住或做末世，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们再读两遍。没有异象住或做末世，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没有异象住或做末世，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是咱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那么英文呢，其中像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版本呢，它是这么翻译的，他说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but he that keeps the law, happy is h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没有异象民就灭亡，但遵守律法的变为幸福。这里希伯来文异象这个词儿也可以译作末世，也就是神的启示。这些经文的意思是说，当神静默不语，百姓们没有来自神的教导和法度，就会放松懈怠，直至毫无拘束，放弃一切合神心意的行为，转而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沉迷于放纵肉体的罪恶之中，再严重下去，灭顶之灾可能就临到了。因为异象常常是通过先知或者使徒的口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训诲和律法，所以遵守神仆人所传法度的就是蒙祝福的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以后，摩西上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他才离开了40天，以色列百姓就松懈了，他们觉得摩西说不定出了什么事儿，不会回来了，就逼着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说金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不但筑坛敬拜金牛犊，还围着他跳舞吃喝，并且纵情淫乱，表演起了他们在埃及所看见的那些恶行。因为他们肆意妄为，惹动神的怒气，结果很多人被杀。异象是神赐给我们的启示，为要我们遵守顺命而行。这种启示有时候是通过奇异的画面显现的，有时候是在梦境中出现的。在我们前一段时间圣诞节的时候，在主耶稣出生的故事里，约瑟就是在梦中3次从显现的天使那里得到启示的。第一次要他迎娶玛利亚，第二次要他从伯利恒逃到埃及，第三次要他从埃及回到拿撒勒。使徒保罗的蒙恩归主和蒙召服侍也离不开异象。保罗原来与耶稣为敌， 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以大光向他显现，以致他双目失明。耶稣告诉他自己就是被他逼迫的耶稣，并且还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着保罗又借着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不但重见光明，还被圣灵充满。这又是一次启示。所以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不仅包括保罗看见了从天上向他显现的耶稣，也包括了主对他所讲的信息，还包括了其他信徒的印证。因此异象指的就是神的启示，可能是来自于不同途径，来自于不同的人物。可能有人会问，这异象和使命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讲，使命是不变的，而异象是可以改变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在哪一章哪一节呢？有没有人还记得啊？我们复习一下，马太福音28:19-20，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给所有基督徒的大使命，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具体要做什么呢？这就需要神的意象来指导。不同的基督徒领受不同的意象。戴德生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特蕾莎修女到印度做社会关怀的服饰，赵天恩、周永健牧师等人创办了中国神学研究院，以神学教育培训华人的传道人，苏文峰牧师等人创办海外校园杂志，以文字事工向中国的学生学者布道培训，尤志廷领头成立赞美之泉音乐事工，以诗歌敬拜来布道宣教。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带领是不同的，也赐给每个基督徒异象，让我们知道如何服侍他。而异象也会带来使命感，帮助我们委身。但是异象有可能会改变，比如华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早期服侍的时候，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加入了伯特利布道团服侍3年，他们就在中国100多座城市开布道会，听众超过了50万人，蒙恩得救者超过了5万人，带动了中国基督教的复兴。后来宋博士从神领受了新的意象，离开了伯特利布道团独立布道，被神极大的使用，他所结的果子到今天还存留。在埃德蒙顿的华人教会，也有几位牧师在领受了新的意象之后不再牧会，而是到海外宣教。所以意象可能改变，但主的大使命一直不变。对我来说，神赐给我的意象是建立教会，这个意象到现在也没有变。我们教会从2012年6月份开始聚会，走到今年已经十年多的时间了，这离不开当初神赐给我的意象。当我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年，就开始考虑将来服侍的方向。我清楚神呼召我服侍他，但是不清楚具体做什么。 于是我就有意的在教会参与各种不同的服事，因为我的态度积极，所以众弟兄姐妹也愿意给我开方便之门，给我服事的机会。我参与了教导、带领、海外宣教等各项服事，我发现自己的感动在教会，在人的身上，而不仅仅是做事情。从读神学院第二年开始，就不断有各种人来找我，有聘牧的教会，本地的、外地的，也有我认识的爱城西南区的信徒和朋友，不少我认识的基督徒家庭搬到了西南区来住。十年以前这边还是新区啊，这里没有华人教会，只有一间活跃的洋人教会，就是这一间啊 TCC Tavelberg Community Church。 不过当时他们的会堂还在施工当中。这些基督徒朋友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带领在这里成立一间华人教会，因为越来越多的华人会搬过来，其中有一些人说还会资助我，叫我不要担心经济的问题。为了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意向，我开始联系可能有的合作者。我首先找到了 Taylor 神学院隶属的 ABA Alberta Baptist Association Alberta 的浸信协会，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在西南区建立一间华人的教会。 ABA 的主席 Bob 非常高兴，说 ABA 还没有华人教会，他们非常愿意跟我合作。然后他给我引荐了当时 TCC 的主任牧师 Ken McDonough， 因为 TCC 是 ABA 的成员教会，并且他们的事工就是在西南区。我当时住在神院的宿舍里，而 TCC 主日在神院的体育馆里聚会，于是我就参加了他们的主日聚会，跟他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接下来 TCC 的带领同工团队对我进行了面试，他们都感觉挺好。但是后来 ABA 的主席 Bob 的家人在美国出了事故，他不得不提前退休回美国了，这样就没有人能帮助我协调职堂的事。而 TCC 也因为刚刚搬进了新的会堂，事务繁多，并且财务紧张，对我们这边爱莫能助。经过祷告后，我仍然清楚神的意向就是要我委身在这里。当时我在神院的学业还没有结束，同时也在工作，另外职堂的事情不是很多，所以也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等待神的引领。很快有人介绍 CNBC， 就是 Canadian National Baptist Convention 啊，加拿大国家浸信联会的职堂负责人给我认识。他们有意向到2020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建立1000间教会，所以大力招募愿意职堂的传道人，他们能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就加入了 CNBC， 成为他们的成员教会。生命更新浸信教会的名字也是我祷告来的，顾名思义，它的意思是帮助人生命更新。首先帮助不信的人认识真理，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其次帮助信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追求成为圣洁的门徒，属肉体的旧人不断死去，属灵的新人不断成长。这完全是根据主的大使命而定的。在这里10年的时间，我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各种挑战。原来说资助我的人没有兑现，又到别的教会去了，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将自己献给神的人，很快找到一份好工作就离开了。我忠心的同工遇到家庭变故，不得不伤心地退出了。很多次巨大的打击来临之后，我都想要离开，放弃这里的服侍，因为太累、太苦、太难。但是因为当初的意向，我还是留在这里。除了这是神给我的意向，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总是想到在马太福音第25章当中那位主人说的话，他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每个能持守意向的人都是忠心的人，忠心的人才能委身。不过我的坚持带给我的不仅是痛苦和折磨，还有蒙福的收获。首先，我们结出了福音的果子，我们跟超过100个家庭建立了关系，并且向他们传福音，有20多个人在我们这里信主受洗，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人在这里归信基督。现在我们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次，我们的教会在发展壮大，我们有一批委身的同工一起忠心的服侍，追求生命的成长。第三，我自己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更新。就像亲子教育，父母不仅需要言传，还要身教，而身教胜于言传。我们想让孩子变成什么样，我们自己就要变成什么样。在这间教会，我想让会众爱神爱人，那我自己就要先爱神爱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学习了很多忍耐的功课，也比以前越来越能忍耐。我也学习给别人恩典，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也学习基督舍己牺牲的品格，无论在服事上在金钱上都学习付出的功课。意向就像是火车头，拉着我往前跑，叫我不懈怠，并且更有动力更有活力，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教会，意向都有很多好处。首先，意向带出行动力，不少基督徒愿意追求灵命的成长，但是生活的重担往往熄灭了他们热情的火焰。事业、学习、财务、孩子等压力使他们身心疲惫，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繁忙的事务中再加上教会的服侍。然而一个激励人心的意向能够改变这一切，使人变得兴奋有动力，激发信徒采取行动，他们愿意调整事情的优先顺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次，意向推动参与感，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看到了意向，信徒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投入到事工当中来。特别是教会的意向能够推动信徒产生共鸣，来回应他接受他，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意向。第三，意向提供焦点。当我们追求意向的时候，就相当于集中于一个目标，这样就不会被其他的活动分散了注意力。当我们什么都想做，就什么都做不好，因为每件事都需要时间和精力，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看到意向，就会将我们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对意向的追求当中。第四，意向能够帮助事工的传承。生命更新进教会是由我带领成立的，我把这里看成自己属灵的家，无论服事多难都在这里坚持。但我已经50岁了，人早晚都会死，因此我早晚有一天要离开这里。可是我离开了以后，这里还应该有人继续服事。如果我们都追求这个意向，在这里建立华人教会，把这里看成自己属灵的家，那么即使我不在，教会仍然存在。西南区有大量的华人，但是基督徒的比例很低。疫情之前有一个周六的晚上福音聚会啊，就在楼上208房间，大概有20几个人参加。那天晚上正赶上当时东方文化中心在大堂搞活动，来了300多人，这外面的车都停满了，我们这大厅里人山人海。我们都慨叹呐，要什么时候教会也这么兴旺多好啊，愿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将来也有这么一天。当然在这里职堂是我的意向，但我也希望神感动更多的信徒跟我一起来追求这个意向。意向这么重要，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意向，神也给每个人意向，因为神要他的每个儿女都成长，不做吃奶的婴儿。而意向帮助我们的生活目标更明确，前路的方向更清楚。神要每个属他的人都结果子。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有这么一段教导，那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神要我们多结果子，那么要如何明白神给我们的意象呢？圣经当中有一个充满了意象的故事，告诉我们神是如何通过显明意象给人来成就自己的旨意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我们要读第十章的经文。我们首先读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段经文，这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神有渴慕的心，我们必须对神有渴慕的心。这里提到了一个叫哥尼流的罗马军官，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因此他是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按照常理，他并不认识真神，但他却有一颗渴慕认识神的心。他不但自己渴慕，还带领全家都追求来认识神，并且他的渴慕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出于感觉，而是在行为上显明出来。他多多的周济百姓，其实就是指救济犹太老百姓，还常常跟神祷告。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哥尼流对神的渴慕，神都看在眼里，同时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必不藐视一人的祈求。所以祷告特别重要，我们通过祷告跟神交通，赞美神，感谢神，向神认罪，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求神开恩解决。因此想要明白神的意象，就不能缺少祷告。能看到意象的人都是恒切祷告的人，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人。 于是有一天在申初，也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正是犹太人规定的祷告时间，哥尼流可能当时正在祷告呢，神显了一个异象给他，神差派了一个天使来传达信息，天使首先告诉他神悦纳他的祷告，并派一个叫彼得的人来帮助他，但是要他去海边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请彼得来。接下来使徒行传10章7到8节，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2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那么这2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点，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带领去做，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带领去做。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神有渴慕的心；第二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带领去做。神差派了一位天使向哥尼流传达自己的旨意，这是超自然的情况，但是通常来说我们经历的不是这种启示，神常常是借着圣经或者其他的信徒向我们讲话。当我们感到神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照着神的带领去尝试，这是信心的表现。虽然哥尼流不知道彼得是什么人，要对他做什么事，但是他不怀疑不犹豫，而是马上就派人去找彼得。哥尼流是个有信心的人，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光祷告不做就不会清楚神的意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5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累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脚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4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3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3点，神会帮助我们确认他的意向。3，神会帮助我们确认他的意向。神的旨意成就往往不是靠一个人，而是借着不同的人力或者是物力等条件来成就自己的计划。当神向哥尼流显现异象以后，他也开始预备彼得来帮助哥尼流。神也向彼得显了一个异象，在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当中，将所有的动物都分为洁净和不洁净2类，犹太人只能吃那些洁净的，不洁的绝对不能吃。神通过这个异象首先告诉彼得，你要放下洁净，所谓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这种思想，以便能够突破犹太人的传统，进入到所谓不洁净的外邦人家中，跟他们一起吃所谓不洁净的食物，这样才能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神启示彼得，你不可以视任何一群人为凡俗或者是不洁的，任何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平等的。 看到彼得仍然不明白异象的含义，圣灵就直接命令彼得，要他跟哥尼流派来的人走。因此我们收到了异象之后不要疑惑，因为神必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其实神给不给我们异象，他的计划都必定会成就。他赐给我们异象是想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的生命更新，信心能够成长。神会预备适合的条件来帮助我们确认他的意向。然后这段经文比较长啊，使徒行传的十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我们括号里的也读，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四点，神必会成就他的意象。四，神必会成就他的意象。哥尼流虽然有渴慕神的心，但他并不明白救恩之道，然而他已经在神眼前蒙恩了。神借着不同的意象让彼得来到了哥尼流的家中，给他传福音。他不但接受了基督，还受了圣灵，得蒙拯救。神借着异象奇妙地成就了自己的计划。而哥尼流渴慕神，追求真理，就得到了异象，大蒙祝福。彼得也借着异象与神同工，经历了神的大能，被神使用，荣神益人。彼得的灵命也因此更新，他对神的义以及救恩之道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也是蒙福之人。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神希望通过启示让我们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因此他赐给每位信徒异象，要我们操练灵性，学习顺服，过蒙祝福的人生。在2023年1月1号这个特别的主日，我们见证了很多神异象的故事。因为神不想我们虚度这一年，神想让我们过一个追求异象的人生。神给我的异象是在这里建立教会，拓展神的国，叫失丧的人得拯救，叫神的儿女灵命成长。我们有很多需要服侍的地方，在座的各位，你们愿意参与吗？你的意向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典的神啊，你爱我们，你不仅要我们得生命，并且要我们得得更丰盛。你借着启示帮助我们认识你，经历你，服侍你。我们需要异象，因为没有异象我们就会懈怠，陷入诱惑，受到亏损。这个世界邪恶，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异象帮助我们看清楚前面的道路，并带着使命感追求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结果子，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神的旨意，也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能蒙祝福。愿我们都学习做一个顺服神、操练信心的人。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